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祁同伟站在山坡前，不禁回忆起了一幕场景。他和陈清泉、高小琴在高尔夫球会所休息，谈起了大风厂的官司。陈清泉提醒过，说这个事麻烦，侵犯了工人利益，得小心他们拼命。他毫无顾忌地回道，山水集团吃了亏也会拼命。陈清泉知道他什么意思，问他怎么判，他才不明说呢，只说是怎么判是法院的事情，但不管你怎么判都得有法律依据。陈清泉心知肚明，说法律依据他去找，总还有自由裁量权吧。说完马上就谈条件，暗示他女儿副处级的问题。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陈清泉的肩膀，说不是副处级，是处级了。这是赤裸裸的交易，底线轻易地被他们突破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秦老师走到了面前，说是饭做好了，带他回家吃饭。坐在堂屋的小炕桌上，看着炕桌上简单的饭菜，他的心里边是感慨万端。粗茶淡饭分外香啊，还是这儿好，没有纷争，没有缠斗，更没有你死我活。吃完饭，他到院子里边找活干，秦老师拦不住，只好帮他搭把手。他们先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干净，墙角落的鸡窝塌了，他们又和了一堆稀泥垒鸡窝。祁同伟是苦孩子出身，干这些活是熟门熟路，身子热了，筋络舒展，觉得无比畅快。不料这桩小小的农家工程却没能最后完工，正在给鸡窝铺草顶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天空上传来了一阵嗡嗡的声响。祁同伟抬头一看，脸儿就白了，扔下了工具，快步地穿过院子回屋，拿起了狙击步枪。一架警务直升机越过了孤鹰岭，在院子的上空盘旋着。秦老师手搭凉棚看着飞机，一脸惊讶的表情。齐队长，这是怎么了？又发现毒品了？祁同伟无奈地叹息，是他们发现我了，您快离开这儿。秦老师两眼疑惑地看着他，是不是你出了什么事啊？祁同伟把秦老师拉进屋里，别问了，你快进来，外边危险。这时候空中响起了清晰的声音，
老同学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
祁同伟紧张地站在窗前，将手中的狙击步枪瞄向了直升机。秦老师拉住他说，
哎，祁队长，这是干啥呀你？人家这是接你回家呀。
祁同伟摇了摇头说，
早回不去了，这个人是我的克星，只有他能猜到我在这儿。 是啊，飞机上的这个克星不但知道他在这儿，还知道他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。隐隐之中，昔日那纯真的儿歌声适时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。是幻想吗？不是，是警务直升飞机上的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。飞机在低空盘旋着，一遍遍地播放儿歌，那歌声像清泉一般地流淌着，撞击着他心中的岩石，迸溅起一片晶莹剔透的水珠。他闭上眼睛，两行泪水顺着脸庞缓缓地落下了。秦老师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齐队长，是不是发生了误会呀？
齐同伟点头说，是，误会大了，这里马上会榴弹横飞，您快走。
秦老师焦虑地说着，
哎呀，再大的误会也能解释清楚啊，可千万别动枪啊，你是公安厅厅长啊，怎么能对自己的手下开枪呢？
齐同伟说，我要干掉那个可恨的对手，他不是警察。
那他是谁呀？他不是要接你回家吗？还是回去吧。
齐同伟的心里不禁呜咽了起来。他也想回去，真想回去，做梦都想回去呀。可是他回不去了，永远的回不去了，他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。
佛家说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可他这条船已经离岸日久，他站在这条船上，早就看不到岸了。眼前只有无边的苦海和滔天大浪。
秦老师的声音颤抖了起来。
齐队长，你听我一句劝。
齐同伟一跺脚，别劝了，快走啊您，这个误会已经没法解释了。
秦老师无奈地摇着头，叹息着，几步一回头地出门离去了。
这时候，警务直升机在村中一片开阔地方降落了下来。十几个武装警察和刑警荷枪实弹一一地跳下飞机。
齐同伟从土屋的窗前看到他的冤家对头侯亮平身着便衣，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跳了下来。飞机螺旋桨掀起的风将侯亮平的风衣吹得像一面飘飞的旗帜。
雪又下了起来，这会儿起风了，雪花被撕成了碎粒，打着旋儿在空中翻卷着，叫人睁不开眼睛。太阳躲入了云层，天空布满了阴霾，孤鹰岭陡峭的山崖压抑人心。跳下警务直升飞机，走向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，侯亮平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，他的腿就好像灌满了铅一样。和老同学齐同伟的对决终于要在这座小山头上展开了，你死我活，鱼死网破的场面将在以后的几分钟内发生。作为惺惺相惜的老朋友，侯亮平是多么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呢？但是一切都无法避免了，他必须面对齐同伟的枪口。回想起那次在大排档喝啤酒，他们谈起来有朝一日拔刀相向，谁会先倒下，如今笑言成真了。但是他没打算拔枪，他要用真诚唤起对手的良知，
劝他弃枪投降。
这可能吗？如果不可能，那么他也许就是在走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了。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？所以他每迈一步都是那样的沉重，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着，他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小土院的柴门越来越近了，离最终的结局也越来越近了。
屋子里，祁同伟一手扶着架在窗台上的狙击步枪，一手握着制式手枪，久久地屏住了呼吸。
小院落里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任何的隐蔽物。侯亮平的身影出现了，一颗脑袋晃动着，显现在狙击步枪的瞄准仪里。
侯亮平双手高举，老同学，请你看清楚了，我没带武器。
祁同伟叫着，侯亮平，你不知道我最想打死的人就是你吗？
侯亮平在小院柴门前站住，往门框上一靠，双臂环抱，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天似的。
老同学，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，但是该说的我还得和你说。今天我历尽艰难找到了你，真心是想带你回家，我不希望你死。
可是你清楚，有人希望你死，你死了，他们就安全了，他们就可以继续以人民的名义夸夸其谈了。
老同学，你说你在这里找到了人民，那就请你以人民的名义去想一想，以残存的良知想一想，是不是该收手了？
土屋里传来了祁同伟有些嘶哑而有些绝望的声音。
侯亮平，你一口一个老同学，可为啥就盯着我这个老同学不放呢？
侯亮平开始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向前走，在漫天风雪中向土屋里走。
同时他说，因为你犯法了，我们都是学法律的，都曾经宣誓忠于法律，你既然以身试法，就应该勇敢去面对，而不是逃避。是你的事情，你逃不了，不是你的事情，也请你如实地说出来，让那些应该承担的人去承担。
突然间，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。侯亮平愣了一下，立刻转身对身后的警察高喊着，
不许开枪。
院门口的警察和秦老师紧张地看着侯亮平。这时候侯亮平才搞明白，身后的警察并没有开枪，是祁同伟开了一枪，这一枪是对他的警告。
老同学，你要想杀我，我现在肯定就躺着了。我知道你的枪口抬高了一寸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接着谈，谈陈海。
祁同伟，别怪我逼你，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我，能容忍一个制造车祸暗算自己兄弟的家伙逃脱法网吗？在汉东省，你是公安厅厅长，陈海是反贪局局长，陈海一次次和你协同行动，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呢？
我正和陈海通电话呀，和他约好了要向反贪总局的领导做汇报，可是你却先动手了。
祁同伟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我并不想杀他，可是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没错，所以你才要杀人灭口。可你毕竟是个有过光荣和梦想的人呐，你对自己做的孽就一点都不恐惧吗？你在梦里边还敢再见陈海吗？
侯亮平，别说了，我会把命还给陈海的。
这时候雪越下越大了，侯亮平的身上落满了白雪，几乎成了一个移动的雪人。他又向土屋前走了几步。老同学，既然你不想打死我，那就请跟我回家吧，哪怕死也死在家里，我会给你送行的。
不，猴子，你别再靠近了，别逼我开枪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接受别人的审判，我会审判我自己。你快离开，否则我让你陪葬。
侯亮平仍然不管不顾地走着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：
老同学，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，这可是孤鹰岭啊，是你的光荣之地，是你的得救之地。
让侯亮平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即将跨过土屋门槛的那一瞬间，土屋的里间突然响起了枪声。
不好！
侯亮平冲过去一看，祁同伟手握着制式手枪，脑袋中弹，倒在了血泊当中。那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十分陌生。
高玉良做出了一个古怪的决定，把家里的所有花卉都连根刨掉了，再放了把火烧得干干净净。这可是他多年的心血，其中不乏名花异草。焚烧时，高玉良严肃地凝视着火焰，眼看着自己精心培植的花草化为了一堆灰烬。都知道高玉良爱好园艺，如今忽然放弃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。接下来开始翻整土地，为此高玉良特意买了新的镐头、新的锹，以相当专业的态度认真地干了起来。寒冬腊月，刨地不是个轻快活，镐头砸在冻土上只能啃下一小块泥巴，但是高玉良就这么执着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啃着，颇有一些愚公移山的精神。吴慧芬见了很惊讶，问他这是折腾什么。高玉良笑了笑，简单地回答说，不想当园艺师了，想当农民。他还真像个老农，干活的时候找出早已经废弃的旧衣裳，脚上套了一双当年下乡扶贫时穿的老棉鞋，形象上带了几分滑稽。白天上班，西装革履，翻地工作通常在夜间进行。因为失眠，高玉良常常干到下半夜，试图用劳动换来充实的睡眠，但是效果并不太好。一边刨地，一边想心事。寂静的夜，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，更加敏锐。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核裂变似的在思维中进行着连锁反应。是时候了，他得为未来做准备了。未来会是什么样的？这个问题在心中似乎有了答案。瞧，花园变成农田，书记变成农夫吗？
虽然是教授出身，多年爱好园艺让高玉良对农活非常的熟练。他在院子里翻好的土地上打出一方一方旗子来，规整干净美观。但是他并不满足，完成后又重新的翻了一遍，变着花样的整出了椭圆形、三角形、心形等五花八门的圆旗，乍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抽象派的图画。高玉良也确实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，反复的涂抹，改来改去，永远没有完工之日。有两样东西不变，那就是安放在南墙根的两块石头，整座花园里边只有它们是旧物了。其中一块石头比较小，高玉良记得是侯亮平从花鸟市场扛回来的，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，囚禁的笔锋仍然是那么扎眼。另一块石头是庞然大物，祁同伟不知道从哪儿搜寻来的，令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搬进院子。记得祁同伟曾经神秘地说，这是靠山石，有高人为他开过光。当时赵瑞龙闹得正欢，他隐隐地感到北京的赵立春很有可能要出事儿。现在果然出事儿了，这块靠山石到底风化掉了。高玉良刨地刨累了，常拄着镐头呆呆地瞅着这两块石头，其中的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。